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把握圣经的教训，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今天要来学习操练，就是个人认罪的祷告。那么下个礼拜我们会学习，就是或者说是一种团体的认罪，或者说我们与我们的团体、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会、国家认同，在神面前来认罪，祷告。那为什么要从这里开始呢？因为我自己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在神面前寻求。那我晓得，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先修正，我们的祷告怎么可能蒙神垂听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神关系没有恢复一个对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在神面前，我们的祷告不会蒙他的垂听。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从认罪开始哈。那也许大家觉得啊，认罪我还不会吗？但是我想我们的认罪很多时候是非常的肤浅，或者说是非常的这个表面，那以至于我们的悔改常常在神面前不够确实。所以我们需要深入学习怎么样在神面前诚恳深入的为自己的罪来悔改。那么当然这是需要圣灵的帮助，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然而我想我们就可以借着这样的机会来操练来学习啊，让我们晓得怎么样有这样子深入的认罪祷告，我们也就可以回家在自己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更多的操练这样的一种深入的认罪。那我们先用一点点时间看一些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用的是圣经里面诗篇的悔罪诗。在圣经中诗篇的悔罪诗呢，有七首是被归类为悔罪诗。那这里已经给你们写出来，第六、第三十二、三十八、五十一、一百零二、一百三十和一百四十三，这七首诗篇就被归类在悔罪诗的里面。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看两篇，一个是诗篇第三十二篇，另外就是诗篇第五十一篇。那基本上我们可能不会详细的来把每一篇解经，但是我们会把里面重要的这个真理的原则我们做一个研读，然后我们就可以学习或者说效法这些诗人他们悔罪的祷告，我们就实际的来做这种操练。我们先看诗篇第三十二篇。诗篇第三十二篇，我们把它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
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不能流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利用脚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顺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 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
好，我们今天主要看前面第一节到第七节，因为在前面这一段呢是大卫他在神面前他的认罪和悔改。首先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大卫是宣告能够 得着神赦罪的恩典的人是有福的，他以这个宣告做开始。但是呢在这两节里面我们看到他用三个字来形容罪。第一个字我们中文圣经翻成过，得赦免其过，或者我们把它写成过犯。英文的翻译是把它翻成 transgression。 那这个过犯是指什么呢？过犯是在原来希伯来文是指悖逆或者不忠的行为，就是对神悖逆，对神不忠诚的行为，这就是过犯这个字来描述罪。第二个字呢在我们第一节中文圣经就翻成罪，遮盖其罪，如果你用英文写就是 sin。 那这个罪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用字，希伯来的用字就是射不中靶心。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罪那个字就是射不中靶心。那射不中靶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不符合神所显明或者神所启示出来的旨意，这个靶心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不符合神所显明或启示出来的旨意，这个就是罪。那么常常这个罪是有意的，就是说是有意的去做不合神的旨意的事，做不符合神旨意，神所显明所启示出来的旨意的事。那么第三个呢是第二节，他说耶和华不算为有罪。我们中文圣经仍然翻译成罪，但是如果你用英文写就是 iniquity， 或者我们就翻成罪行，如果是中文把它翻成罪行 iniquity， 那这个是指邪恶或者错误的行为。这种邪恶或错误的行为同样的也是常常是有意的去行恶，不是无意的，不是好像无知的，常常也是有意的去行恶，那这个是邪恶或者错误的行为。好，所以在这里大卫他就用三个字来形容罪，然而接下来我们看他也用三个字来形容神的赦免。第一个字呢在我们中文翻译就是得赦免其过，就是赦免，如果你用英文可以翻成 forgive， 但是呢最好就是直接翻译这个字，直接翻译这个字是带走，就是 carry away， 带走。如果大家记得在赎罪日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要牵两只羊羔，按手在一只羊羔的头上，然后这只羊就杀了，用它的血就洒在祭坛上，当然这个大祭司是要把这个血带到至圣所里面，是赎罪祭的，但是另外一只羊羔他们按手在那只羊身上，就把他带去无人之地，就是说那只羊是归阿撒谢勒，把他带到无人之地，意思就是什么，他背负这些罪就把他带走，所以这个赦免呢在这个字就是把他带走，直接希伯来原文的字就是带走，换句话说就是把罪，把罪愆和 对于罪的记忆通通把它挪去，通通把它移开移走，通把它带走，那这是赦免，神赦免我们的罪一方面的这种用这样的一种比喻性的方式来了解神的赦罪，就是把我们的罪，我们的罪愆，对罪的记忆通通把它带走，通通 移走，不再有了。第二个字呢这里是翻成遮盖，中英文 你可以翻译成 cover， 或者你翻译成 atone，赎罪，那个 atone， A-T-O-N-E， 赎罪。所以这个遮盖是一种神恩惠的行动，也就是神赎我们的罪， 是一种恩惠的赎罪的行动。那么所以这个遮盖就好像讲到牲畜的血可以遮盖我们的罪，当然那只是暂时的，至终是借着基督的血遮盖，其实就是 atone， 就是赎罪啊 atonement。 所以借着这个遮盖使得罪人可以与神和好，神就不会再以这个罪人的罪为神所不喜悦的一个依据啊，这个罪人的罪就不会再成为神所不喜悦的一个依据。那么所以呢这个遮盖哈，就是说大家把它记住，主要是那个 atone， 懂我的意思吗哈，就是有那种赎罪的观念在里面啊。那么第三个字呢就是第二节的不算，英文就是 does not count， 不算啊 does not count。 那不算呢是神对那些蒙赦免的人的态度，称他们为义啊，神对那些蒙赦免的人，神已经赦免他们的罪，神对这些蒙赦免的人的态度，换句话说神是称他们为义，所以这里是用不算。这一节当然是保罗曾经在罗马书第四章引用的，所以这里大卫用三个字形容罪，也用三个字来形容神的赦免。所以呢大卫在第一节第二节就宣告在神里面可以得着这种赦罪的恩典，而他用三个字来描述罪，就是表明不管什么种类的罪啊，不论哪一个种类的罪，得罪神或得罪人，或者我们人所看为是大罪或者是小罪，或者是有意的或者是无意的，或者是过犯或者是不及啊，我们知道罪有过犯也有不及，你没有做也是罪啊。所以不管是什么种类的罪都可以在神的里面得着赦免。所以为什么大卫用这三个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三个字来描述罪啊，那所以呢而他也用三个字来描述赦免，所以就是强调不论什么种类的罪都可以在神里面得到赦免。那这是一个好消息啊，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然而诗人也表明唯有心里没有诡诈，心里没有诡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诚实正直诚恳真挚啊，这个字诚实 honest， 正直 integrity， 诚恳 sincere 啊，诚恳真挚就是心里没有诡诈，也就是说唯有一个存着诚实正直诚恳真挚的心为罪忧伤痛悔的人，神赦罪的恩典才会临到他身上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反正我跟神承认我的罪啦啊，很多人就说你看啊他不是已经认罪了，他认罪了。神的话说得很清楚，只有心里没有诡诈，也就是说你的认罪必须是出于诚实真挚诚恳正直的心，在神面前为你的罪忧伤痛悔，这样的人神赦罪的恩典才会临到他身上。神是鉴察人心的，只是表面轻忽认罪，或者说只是表面的承认，或者只是轻轻忽忽的认罪，都是神所憎恶的啊。神不会被我们欺骗，我们不是说神是轻慢不得的哈。所以呢我们不能以为表面上承认口里承认，或者像耶利米先知责备以色列人说你们只是轻轻忽忽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也就是说那个认罪本身是很轻忽的，不是出于正直诚恳真挚的心，这一种的认罪神所是厌恶的啊。那唯有心里没有诡诈的这种认罪才是神的赦罪恩典能够临到这样的人身上。所以呢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认罪是真正出于没有诡诈的心啊。当然这真的只有圣灵 神的圣灵可以鉴察。也许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诚恳，其实我们仍然存着诡诈。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真的出于诚恳真挚，出于诡诈，也许我们的动机还是不纯正，也许我们认罪只是为了想要得到一个目的，达到一个目的，或者我们认罪只是好像做给别人看啊。不管是什么，我真的是感谢神，我觉得神的真理真的是何等宝贵，神真是不会被我们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人来玩弄哈。所以呢，我们就要很敬畏神，我们的认罪要出于真诚正直啊的心，来为我们的罪忧伤痛悔。所以呢，这是我们等一等我们要来操练这方面的认罪祷告的时候，我想我们要求主真的是来鉴察我们啊。好，接下来第三节到五节呢，大卫就从自己的经验来鼓励人追求蒙神赦罪的福。那在这里他并没有特别说明他为什么罪不肯认罪，但是呢，显然这个经验包括他在犯了奸淫跟杀人的罪，也就是他对拔示巴跟乌利亚犯了罪。我们如果看撒母耳记下11章12章，大卫没有马上认罪，一直到先知拿单来责备他啊，那他当然就立刻谦卑在神的面前。所以呢，这里大卫并没有刻意的说明是什么罪。我相信不只是他对拔示巴跟乌利亚所犯的罪，也包括他在其他的罪上的一些经验啊。但是显然从圣经撒母耳记下11章12章我们可以看见，显然这里这样的经验是确实包含他曾经在犯了奸淫跟杀人的罪却不肯认罪，他就经历这样的一种不认罪的痛苦。所以呢，第三节第四节是描述当他不肯 认罪的时候，他受尽了痛苦的折磨啊。那第三节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大卫说他闭口不认罪，他就经历什么样痛苦的折磨呢？第一个，他说他的骨头枯干啊。我们中文圣经的次序呢，其实他是说我不认罪的时候，我的骨头就枯干，骨头枯干，所以他就终日在那里哀哼啊。所以这个骨头枯干当然是一种比喻性的描述，有可能这个骨头枯干是他身体生病啊，但是也很可能这只是我们知道诗歌题材嘛，他就是用那种实际的一些言辞来描写他的痛苦，内在的痛苦，所以这个骨头枯干啊。箴言说什么？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啊，所以其实就是描写你受的那个里面的那种煎熬啊，那种煎熬让你骨头枯干。第二呢，他说神的管教，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神的管教压在他身上，重压在他身上，以致他几乎要死啊，这是他不肯认罪的时候，神的管教重压在他身上，以致他几乎要死。而他描写神的管教是好像地中海地区那种夏日炎热干旱的气候，地中海地区夏日炎热干旱的气候，那个风一吹的时候呢，所有的植物都要枯干。所以呢，他说夏日的干旱，这夏日的干旱，如果我们去到巴勒斯坦地中海沿岸的，我们就会知道那种干旱是什么种感受啊，那种干热，然后那种风一吹就完全植物都会枯干。所以他说神的管教加在他的身上，好像夏日干旱的气候，使他的精力呢耗尽，使他的精力耗尽枯干。这还是在描写他不肯认罪所受的痛苦的折磨。但除此以外，这一切的痛苦 都是继续不断的，因为第三节说我终日哀恨，第四节说黑日白夜你的手在我身上啊。所以他描写这样的痛苦，并且这样的痛苦是继续不断的，所以他是在不肯认罪的时候就受尽这种痛苦的折磨。我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当你不肯认罪的时候那种痛苦啊，那是那真的是啊，不是好受的。那大卫呢，他更是对于一个敬畏神的人来说，当他不肯认罪的时候，那种痛苦的折磨更是难以承受。所以呢，接下来他就讲到他不能够从这样的痛苦中解脱，直到他认识到罪到底是如何，一直等到他真正认明罪是什么，他都不肯在神面前承认他的罪，所以呢，他就不能从他的痛苦中得解脱啊！一直到他认明罪是什么，第五节，他就向神以真实诚恳的心向神认罪，所以他就以没有诡诈、诚实、正直、诚恳的心来向神认罪。所以第五节就描述他向神痛悔，他再次用三个前面用的那三个字来描写罪啊。所以呢，第五节他说向我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这个罪恶还有过犯啊，这个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一节那个遮盖其罪，那个罪不隐瞒我的恶，这个恶就是第二节那个罪，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这个过犯是第一节那个遮免赦免其过，那个过那个字哈。所以他再一次用三个字来形容罪，也就是包括他一切各种的罪，然而他也用三个字来形容他的认罪啊。第一个字是陈明，陈明或者我们翻成承认，英文是 acknowledge 啊，他就承认 acknowledge 或者说陈明他的罪。第二个字呢，中文翻成不隐瞒或者不遮盖，英文就是可以翻成 uncover 啊，跟我们刚刚说 cover atone 啊，那 uncover 是不隐瞒，这是另外一个，就是说是讲主要是讲到不遮盖他的罪，不遮盖不隐瞒他的罪，也就是承认他的罪。第三个字呢，我们这里翻译成承认，英文是 confess， 我们常认罪都说 confess my sin 啊，承认，但他希伯来文是有三个字不同的字来描述他的认罪，所以呢他的认罪是出于没有诡诈的心，在神面前以忧伤痛悔来向神承认自己的罪。接下来第六节到第七节，他就对于凡是敬虔的人提出一个劝告，他说为此凡虔诚人，就是 godly people， 就是敬虔的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他说为此凡是敬虔的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那这句话主要是说虽然受苦不一定是出于对罪的管教，譬如说约伯，我们很清楚约伯受苦不是因为他犯了某一个罪啊，所以虽然受苦不一定是出于对罪的管教，但是不幸和困苦患难临到的时候，对于敬虔或者说智慧人而言，总是一个借着祷告来亲近神的时机，所以呢他就会抓住这个时候，趁着可寻找的时候，也就是当不幸跟困苦患难临到的时候，虽然不一定都是出于对罪的管教，但是敬虔的人智慧人 就是看这是一个可以借祷告来亲近神的时机。所以我想我们身体有疾病或者遭遇一些困境，近前的人就会看这是一个机会，是可以借着祷告来亲近神，他就会抓住这个机会来到神面前。那么我们中文圣经接着翻译说，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那么这个他是谁呢？有一些注释书这个他就是指的神，那意思就是说趁着可以寻找神的时候寻找他，到了大水泛溢的时候就不能够到神那里啊。那这种解释主要是根据以赛亚书55章第6节，那里就是说趁着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啊，以赛亚书55章第6节，这是一种解释。那这个他是指神，这样子来解释的话，意思就是说要寻求神有一个时机，不要等到时机过了就没有机会了啊。那这个时机过当然什么时候，你可以说是等到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时间没有机会了，或者说等到最后审判，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但另外一种解释是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那个这个他就是指那个虔诚人，说如果是虔诚人智慧人，他看不幸跟困苦是一个借祷告来亲近神的一个机会，那么即使大水泛溢也不能到他那里啊。也就是说接下来第7节，因为神是他的藏身之处，神会保佑他， 神会保护他，神会拯救他，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他啊。所以呢我自己比较喜欢第二个解释，就是因为从接下来第7节来看，就是这个真正的虔诚人，他虽然不一定每一次苦难都是出于神的管教，但他都会把患难看成是一个可以借祷告来亲近神的机会，那么即使大水泛溢也不能伤害他，不能到他那里，因为神必然成为他的保护和拯救。所以呢这是大卫他描述他自己的认罪，宣告这样子诚恳认罪的人是可以领受神赦罪的恩典。然后我们来看，因此我们就看接下来诗篇51篇，大卫怎么样到神面前来承认自己的罪啊？这诗篇51篇就是他实际上认罪的一篇诗篇。那这一篇诗篇呢，上面写了小字，是在他跟拔示巴同室以后，也就是他犯了奸淫跟杀人的罪之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就向神认罪。前面我们看到是他不认罪的时候，然而这里我们看见他实际的来承认自己的罪。这篇诗篇呢，我在那个祷告神学的课程第一课我就有详细的把第1节到第12节我们详细的解释，那今天我就不会做一个详细的解释，但是我们要把里面的原则，属灵的原则我们来读出来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来按着这个属灵原则，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学习怎么样我们承认自己个人的罪。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